AI 吞噬万亿美元，大崩盘会嚟吗？比特币跌破6.7万，老矿工同巨鲸都跑略，金融市场大踩踏，大空头预言兑现，欧洲翻旧账，中资海外版图大收缩。观众朋友，大家好。AI 对华尔街嘅冲击，从礼拜二嘅3000亿继续扩大。跌势凶猛，使 iShares ETF 追踪嘅软体股市值过去7日跌咗差唔多1兆美元。喺连续2日回落之后，标普500指数同道琼工业指数礼拜四早盘继续下跌大约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更惨烈，高盛对冲基金覆盖主管托尼帕斯夸里诺警告，AI 颠覆嘅主题正喺度加深，并且正喺度扩大，唔需要佢讲。我哋寻日喺节目中亦提到，软体股正遭受重击，呢啲股票嘅周期高点仅近喺9月，自嗰个之后，大约2兆美元嘅市值已经被抹去。帕斯夸里格警告，AI 颠覆主题亦喺度扩大。美国银行分析师 Ravi Kalia 礼拜三表示，当前不分青红皂白嘅抛售类似2025年1月嘅跌市引发下跌，最终证明系冇根据噶。佢指嘅系去年中国 AI 创新早期进展一度令美国主要科技股蒸发几千亿嘅美元。惠斯顿投资集团嘅迈克齐格蒙特表示，AI 将首先吞噬最具科技敏感度公司嘅概念。系 AI 故事线中一个有趣嘅新叙事，喺市场拒绝呢个叙事或修正其存在性后果之前，科技股好难恢复看涨趋势。德意志银行宏观研究主管金姆里德写道，近几个月市场明显从 AI 狂热转向公司间更明显嘅分化，对其颠覆现有商业模式嘅担忧日益增加。D.A. Davidson 董事总经理努里亚讲：一开始只系抛售软体股，而家一切都遭到抛售，跌势自我蔓延，股票跌到足以产生负面动能。跟住其他人亦出手卖出。报道指出，崩跌并非仅局限喺美国上市公司，且范围扩大到华尔街嘅支持者。包括贷款机构同私募股权公司，一项彭博指数中超过177亿美元美国科技公司贷款已喺过去4周跌到不良交易水准，创2022年10月以嚟最低水准。不过，亦有乐观嘅分析师 Stace Street 研究主管玛利亚惠特曼表示，市场嘅末日式反应对新技术，对某些数据公司嘅影响过于悲观，我唔认为我哋能够完全取代数据分析同软体撰写。佢话当然会有调整，但呢啲公司最终会变得更有效率，呢个系渐进式改善，而非彻底革命。正如帕斯夸里国所指，呢种巨变唔单止限于美国，欧洲同亚洲亦出现类似内部变化。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嘅朋友分享，佢话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1年，结果佢嘅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喺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话谂唔到呢啲指标可以控制得咁稳定，所以唔好等健康出问题先补救啊！最紧要系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而家三高代谢补北美已经有货啦，仲唔快啲入伙？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补气18味或三樽润眼补，仲有7折优惠，无论系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系长时间用眼造成嘅不适，而家落单都系最划算。点解咁多家庭选择健康520？ 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不单止是股市，债券市场、加密货币市场这次是异常惨烈。根据机构的数据，这一次抛售比特币都是大户人家。 BlockBiz 消息2月4号，根据 OnChainLens 监测 BTCOG 内幕巨擎再次向 Binance 传入15000枚 ETH， 价值3335万美元，用于偿还贷款。不单止加密货币巨擎在这抛售，比特币市场的老矿工，早期比特币挖矿大国的不丹，亦正超然加快期抛售步调，半年内卖出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比特币，为其持有量的一半。不丹政府过去一周已将大约2240万美元等值的比特币发送到向造市商 QCP Capital 的地址，延续其近年来定期定额出售比特币操作模式。据悉，不丹会定期以每次大约5000万美元的规模出售比特币，其中在2025年9月中下旬有一段特别密集的抛售期。回顾一下，比特币抛售最早的信号来自于2025年10月，当时比特币刚冲上历史高点，大约12.6万美元，市场沉浸在极度乐观中。不过以欧盟钢灯为首的创世级老矿工开始了教科书般的阶梯式出货，拉开了最后一轮暴跌的序幕。11月，温克莱斯沃兄弟将文莱托管钱包流出大约9000 BTC， 市场信心开始动摇，跌破10万大关。今日市场全面抛售，24小时跌幅超过8%，跌破了6.7万美元。Zero Hedge 账户引述了摩根士丹利量化分析团队的发文，内容很复杂，但总结一句核心就是，市场正在发生大踩踏，而且现在没有人打算接盘。为什么这样说？过去一年表现最强，大家买得最狠的股票，譬如 AI、半导体、科技龙头集体破功率，当这些股票跌到一定程度，触发了机构投资者的风险警告，导致电脑系统自动开始抛售。以前跌了会有人抄底，但这次大摩发现买家消失了，大家都已经满手都是这些票，想买的人很多，想买的人没几多个。报告提到三个正在这搏命卖股票的群体，对冲基金、带了杠杆的指数型基金 ETF， 还有散户。以往散户最喜欢逢低买入，但这次散户也都害怕了。大摩分析是因为美国报税季到了，散户手头紧，需要留点现金交税，所以不但没钱抄底，反而可能还要卖股票换钱。报告指出，现在连黄金、白银和矿业股都变得非常危险，因为大家之前觉得这些是避风港，结果导致这些板块亦过度拥挤，大家都匿在里面，一旦大盘崩溃，资金为了保命或者补足保证金，会将这些原本赚钱的黄金、白银、头寸一起卖了去。现在的市场令我们想起了大空头，迈克尔·帕里在2025年底预言，他在2025年底清空了大部分美股持仓，他认为 AI 带动的科技牛市是历史性的泡沫。他还指出比特币暴跌 会系市场全面崩溃的连锁反应起点，被动投资的崩溃。他多次警告，一旦市场情绪逆转， ETF 等被动投资工具会引发集体踩踏。目前我们看到股市暴跌和加密货币 ETF 的大幅流出，是不是精准地对应了他对流动性枯竭的担心？目前的状况更似是 Barry 所说的现实和梦想的清算。当股市因为 AI 变现能力受质疑而重挫时，投资者被迫卖出流动性最好的加密货币来补足保证金。一位沉寂了好耐的投资界朋友今日早上突然跟我说，现在好像有些大崩盘的迹象，这个架势黄金短期会坚挺，这次风险眼会不会是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崩溃？拭目以待。或者你并不关心资本市场。最后补充一句，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职位空缺数似跳水这样大减，两个月少了90万个职位，这个是2023年以来最惨的。在今日这个职位空缺数据发布前，它的指标已经向近期几周裁员可能增加。譬如上周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最多正22000，虽然这个数字可能受全国风暴雪影响，令部分人暂时失业。 Challenger Gray Christmas 周四上午发布常规美国裁员统计数字，一月裁员数为2009年以来最高。准联会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上周讲，我在多场外展会议中听到2026年计划裁员的消息，并暗示劳动市场大幅恶化是重大风险。美国对劳动市场的焦虑处于几十年来高点，因为截至12月，市场上等待每个失业劳工的空缺职位不到一个，精确度为 0.9 个。这个同四年前高峰期有两个空缺职位在这里等待一位失业劳工，形成巨大反转。这个是今日的上半场。下半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中美隔空交锋。中共在过去十几年的积极资本外流和技术收购，现在正遇到西方国家及资源大国的强力回击和反向挤压。欧洲开始清算旧账，中俄两国的安世半导体控制权的纷争尚未尘埃落定，中资出海的英国截击。据财新网报道说，中资收购英国晶片公司的交易在交割三年后被英国要求中资必须出售所购标的股权。2021年12月，北京建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建广资产牵头组成中资财团，以 4.14 亿美元收购英国 USB 桥接晶片企业下称 FTDI 80.2% 股权交易完成交割。不过三年之后，2024年11月，英国政府下令建广资产在指定期限内并按照指定的程序出售其在苏格兰晶片公司 FTDI 的股权，理由是国家安全风险。英国政府表示，他担心英国开发的半导体技术及其相关知识产权可能被用在违反英国国家安全的方式。英国政府是在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框架下发出这一项命令，这项法律允许政府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交易进行审查，甚至追溯已经完成的交易。不单止这一单，2021年中国代工企业文泰全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以6300万英镑大约合8400万美元收购英国企业 NWF。 英国政府亦依据国家安全和投资法追溯审查，2022年11月即以安全为由要求安世半导体莫尼 NWF 到至少86%股权。安济半导体抗争咗一年，最终以1.77亿美元将 NWF 出售俾美国公司威世。唔单止之前交易正喺度被审视，欧盟亦喺度调查中国最大风电企业。2月3日，欧委会根据外国补贴条例 FSR 宣布对金凤科技在欧盟市场的经营活动启动调查，这个是欧方在 FSR 下再次向中企采取这一类调查，亦是首次对单一中国风电企业启动深入调查。为什么欧盟会盯上金凤去人家抢市场，实相就几难看了。根据中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风力发电机组对欧盟出口增长了65.9%，中企出海低价抢市场的步伐加快。金凤科技是其中出口总量最大的企业，还有南美当年在人家地盘上蛇吞象，现在要吐出来了。2018年12月，中资企业天齐锂业曾以每股65美元、总价40.66亿美元的交易对价蛇吞象，并购智利化工矿业公司 SQM 共22.16%股权。结果，智利现任总统2022年3月上任后，力推锂业国有化，智利国家铜业将持有合资公司51%股权，SQM 持有剩余49%股权。2030年起，合资公司业绩将并入智利国家铜业财务报表。从经济层面睇，上述模式将使合资公司大部分利润归智利国家所有。天齐锂业从 SQM 所获得的收益大幅降低。财新网最新的报道讲，在提出诉讼并失败之后，天齐锂业出售早年蛇吞象股权。当北京在欧美拉美遇阻时，美国正以更主动的姿态进入非洲，直接挑战中企在关键矿产上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想在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下称刚果投资关键矿产。财新网报道讲，大宗商品贸易商和生产商加能可2月3日公布，公司和美国 Orion 关键矿产联盟已签署一份不具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该联盟准备收购加能可位于刚果的两笔同股资产40%股权。刚果是全球铜股资源大国，铜伴生的股资源都是能源转型的关键矿产。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刚果的股资储量600万吨，占全球大约54.5%，同年股产量占全球70%以上，铜资源储量8000万吨，占全球大约8%。近年来，刚果的铜股资源的生产和营运逐渐以中资矿企为主。不单止这样，美国的非洲事务局正在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冲突提供他们难以拒绝的交易。美国正试图重新接触马里、布吉纳法索、尼日，欲取代或平衡俄罗斯安全伙伴角色，可能透过援助或者间接军事压力尼日利亚法国支持的恐怖势力美国反恐行动施压。兹鲁希茹的报道讲，其成员国可能被告知美国非洲事务局局长要求他们让美国取代或者至少平衡俄罗斯作为其首要安全伙伴的角色，背后隐含美国支持尼日利亚在反恐名义下对其施加军事压力、法国支持的恐怖势力推进，以及或者美国反恐打击的威胁。美国非洲事务局周末宣布，局长将前往巴马科传达美国尊重马利主权的立场，并希望在双边关系中开辟新路线， 超越过去的政策失误。他们补充说，美国期待讨论加强美马合作的下一步，并与该地区其他政府，包括布吉纳法索和尼日，就共同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进行磋商，因此可以评估川普 2.0 对 AES 的外交重新接触几乎肯定是为了提出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提议。在我们频道成长的路上，一直都有一班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你们透过捐款给我们，不只是帮助，更加是一份深厚的信任和陪伴。虽然出于隐私考虑，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读出大家的名字，但是每一份来自幕后的心意，我们都清楚记得，同时深深感激，是你们令我们有持续创作下去的信心和温暖，多谢你们。虽然中资走出去被翻旧账，但是曾经这个战略令中共在2025年创低历史上最大的贸易顺差，亦都让人民币被低估这一老话题又重新浮出水面。之前我们做过一起人民币货币战的话题，就是贸易战未结束，货币战一触即发。美国财政部1月29号礼拜四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人民币被明显低估。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有必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以快速有序的方式升值，与其与宏观经济基本面一致。两日后，习近平作出了回应。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1月31号礼拜六刊发了习近平两年前的一个讲话，习近平首次极其清晰地定义了金融强国的六大要素，排在第一位就是强大的货币。换句话说，明确表达了要将人民币建造成为强势货币的目标，也就是说中美就货币问题隔空交火。法国世界报指出，这一交锋打破了自2025年1月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围绕人民币问题的某种奇怪沉默。自2022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欧元贬值了 22%， 目前已接近2014年以来最低水平。对美元来讲，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累计贬值为 9%。 法国世界报引述一位英国专家讲，无论怎样，人民币的跌幅都相当大，如果扣除通胀因素，同一篮子主要货币相比，自2022年以来人民币已贬值 15%。 2025年12月高盛的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大约 25%。 对欧洲的工业来讲，人民币被低估带来了严重后果，它导致欧盟对中国的出口明显放缓。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则大幅增长，从占 GDP 2.25% 升到接近 3%。 法国兴业银行欧洲股票策略师罗兰·卡洛扬指出，如果你观察那些最暴露在中国竞争的行业，原材料、汽车、奢侈品、化工、饮料等，他们恰恰亦是股市表现下滑最明显的板块。对于人民币汇率升还是贬值，我们多次提到过，中共亦处于矛盾的状态，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其国际化，却会削弱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北京近几个月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升值，但是报道说，北京显然并不打算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而川普则表示对当前美元走弱感到极好的。法国世界报表示，中美双方的对峙十分直接，不可能被两种货币同时走弱，这个会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摩擦点。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2月3号在迪拜召开的世界政府峰会上表示，世界正处于资本战争的边缘。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贸易逆差的反面是资本，两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 亦都意味住呢两国存在资本失衡，而资本可能被用喺战争嗰度。以上就系今日嘅财经热点，节目内容唔系投资建议。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转发，我哋下期再见。